好，弟兄姊妹平安，请翻开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同声的来念一遍。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里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埃及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们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听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曾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哪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神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
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
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松，都不可活。到脚伸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哪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就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声大，林中的百姓惊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地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回答他。耶和华降临在锡安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突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锡安山，因为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上来上我面前，恐怕我突然出来击杀你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好，我们今晚就读到这么多，我们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出埃及，感谢你是那带罪的羔羊，你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罪恶，感谢你是云柱， 你是火柱，带领我们走着大可畏的旷野， 感谢你在我们饥渴的时候，你是磐石裂开，让活水从你我们身上涌流出来。主，感谢你，你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需要。主，我们感谢你带领了我们现在来到西乃山。主啊，求你今天继续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西乃山下听见主你的声音。主，我们站着你聆听，奉主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已经来到西乃山，这个路程一路上有主的恩典，云柱火柱带领我们。出埃及记有40章，我们说过有两个重点重要的事件，一个是出埃及逾越节，那个是发生在12章，一个是半律法，开始的时候就是19章已经开始了，20章是时间，所以我们就用这两个大的事件把出埃及记分成三大段。我们已经前面已经走过了前面第一跟第二大段，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我们今天要开始第三大段。今天19章主要的内容是以色列人终于到了西乃山脚下，所以他们是什么时候到的呢？经文里记载是他们在第三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其实中文翻译的有一点，可以改，有一点不清楚。它应该是第三个月的，第三个月啊，第满了三个月应该变成第三个新月，因为圣经里算一个一个月是根据月亮，第三个月不是满了三个月，所以第三个月的话就是其实他们是什么时候出埃及的？他们是14号逾越节杀羔羊，所以他们1月14号，然后第二个月整个月每个月有30日，所以现在是第三个月的第一天，第三个月的第一天，他们到了西乃的旷野，来到了那个山脚下，所以那个是时间。那么之前我们其实到了现在呢，出埃及记已经出现了好几个旷野。我们很快的把它归纳一下，因为这个旷野我们可能都觉得一样，可是圣经里分得很细，它有4个旷野，一个是红海的旷野，红海的旷野从出埃及是从哪里出来？哪里是从兰塞去苏格，苏格去以躺，苏格到以躺那条路，那一个旷野叫做红海的旷野。那么那个是13章18节到20节，那里记载了一个是红海的旷野。那么到了，你还记得到了他们要过红海的那块地，他是要比哈西路过红海到巴利喜芬，那么从巴利喜芬就去了一个地方叫马拉，有苦水，从巴利喜芬在马拉那一块旷野叫做苏尔的旷野，那个是15章22节。第三个旷野呢是从以琳到利非定，以琳就是那个有12股水泉，有70棵棕树，从那个地方到利非定，利非定就是他们击打磐石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叫做逊的旷野。从利非定到西乃山脚这个旷野叫做西乃旷野，圣经里其实有很多的旷野，所以他们西乃的旷野这个字就是今天9章1节出来的。他们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来到了这个旷野里面，他们就在山下安营。所以如果弟兄姐妹要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每一站他们在哪里安营去到哪里，那个是在民数记33章，他所有的地点他都把它记下来，你可以回去查考，如当你需要知道哪里他们停在哪里的时候。好，那么现在他们能够来到西安山脚下，其实就是已经成就了神跟以色列人所做的应许。你记得吗？神呼召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 神跟摩西说过，他在荆棘里跟他显现。那么他跟他的他跟他说，过一句话，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他摩西问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么神就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去你去的证据。”啊，所以神应许他，你必会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山上。所以他们是来到了这个山啊，在那个山去侍奉耶和华。他们是来到山脚下。所以今天这个主题我们要去他们在山脚下，神将会从天上降下，这个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从创世纪到现在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是从天上的宝座降到人间，这个以后也没有发生过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十九章是一个非常雄壮、非常威严、非常严肃、非常一个雄伟的场面，神降到人当中。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要从神跟以色列人的启示和以色列人的回应，我们去认识神救赎的计划啊，这个我们希望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认识到神救赎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回事。我们已经从出埃及记到现在，我们已经学习了许多了，神已经启示了许多的救赎的计划，比如说逾越节就很明显了，启示了那羔羊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旧约是图画，实体是新约，旧约是影子，实体是新约，我们要从旧约里面看见新约这个实际，我们要在新约的亮光去照旧约里面所发生的历史，好让我们能够明白发现这些事件的背后究竟能够我们能够能够有什么属灵的学习能够帮助我们。好，今天我们的计划十九章就是要在这个神降到西乃山上，我们去看究竟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好，那么我们首先是在第三节里面，摩西到神那里，神就从山上呼唤他，你要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然后神就说了他怎么样去从埃及拯救他们出来，来到西乃山。那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然后他用了一个比喻，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这里是一个图画，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神把自己当成老鹰，把我们以色列人当成小鹰，老鹰把这些小鹰背在翅膀上，从埃及背在翅膀上一直背到去这个西乃山。所以这个是一个图画，当然老鹰实际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如果你看，你去观察鹰老鹰他的生出来的小鹰，他生出来的时候他是不会飞的，他长大了慢慢长大，他要学习去飞。当他要学习去飞的时候呢就会尝试用他的翅膀，可是他会犹豫很久，他不敢跳出那个树枝或者是那个山崖，因为他从来没飞过。那么他就会有时候他自己跳出去，有时候那个老鹰会轻轻的推他一下，他就跳出去了。跳出去的时候他就要学习飞了，可是老鹰不会让他的这个小鹰丧命。老鹰有什么问题他就会用他的爪去抓他，或者就用他的翅膀去帮他一下这个是一个图画，你可以想象成这个好像一个狮， 神好像老鹰把以色列人这样子老鹰的翅膀是很大的吗？所以说出了神的大能大力，神也说出了神对以色列人的爱跟恩典，是神把他们带出来。所以一点我们知道，这里跟我们说是谁拯救以色列人，是神，救赎的源，这里我们学要知道救赎的源头是神。然后所以说你看向埃及看你像埃及，我像埃及在埃及人身上所行的事你都看见了。然后救赎的敌人是埃及人，埃及人包括埃及的法老就预表了这个撒旦埃及世界埃及人，这所有服侍撒旦的人或者是这些撒旦的手下，这些巫鬼这些都是救赎的仇敌。然后救赎的道路是什么呢？他说要是如鹰将你背在翅膀上，那么这个道路就是一个信心的道路，仰望神的恩典。老鹰带着小鹰从埃及到西乃小鹰就要以信心相信老鹰一定会把它 带到西乃山。那么实际的发生的事情我们之前已经知道，是不是神把他们救了出埃及就不管他们，神早上 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他们去到哪里哪里安营都是神一路上的带领我们也知道一路上他们到现在了已经有了六次试探神，他们在很多比如说在玛拿他们说没有苦水埋怨神了等等，所以每一次神都是以恩典回应他们没有责备他们，而且他们没有水喝就给他们水，他们要肉吃都给他们鹌鹑，他们不够粮食他们就给他玛拿这天上降下来玛拿，所以神都是以恩典对待他的子民所以这个显出了我们的神的救赎的计划，就是神以恩典对待他所救赎的人。还有这个救赎的方向是什么？那个老鹰是飞在天上的，所以救赎的方向是把地上的人带到天上去，带到属天的境界以弗所书里二章六节跟我们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托在天上。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他去了哪里呢？他就在天上的宝座坐下。然后以弗所书二章里又跟我们说，我们被主蒙恩得救的人也一同被带到天上，坐在天上。这个是在灵里面我们有这个地位，我们与主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去看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三章一节跟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这个是神救赎我们的方向被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属灵的生命应该是一直一直往上的，我们的眼睛要仰望在天空。是以前在埃及他们是望地的，因为他们是望着尼罗河供应给他们生命的供应水食物，可是在旷野里面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能仰望神我们信主了，神带领我们走旷野的路我们就是仰望神，望上天，我们思想天上的事。那么还有救赎的目标，救赎的目标是什么？就是神自己，神把他们如鹰带领他们带来去哪里呢？其实是带来归神，带来归我。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他就是要我们一全心全意去爱他，去侍奉他，去服侍他，把我们带到主那里，带到天父那里，这个是救赎的目标。好，我们再回到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这里神还继续透露了他救赎的这个旨意里面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继续看看神他说什么，他说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都要 告诉以色列人啊，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话，在你可以你在圣经里面你要画起这一段话，因为这个话是很重要，就是神第一次启示了许多的事情在这一段话里面。好，首先我们要看这个是一个约，神说我要我这个是提起了一个约，一个约，神跟人的约。然后他说呢，这个约的内容有这个神要他的子民做成什么样的，有什么的盼望，就是有三样啊。我们去看第一个，就是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神要拯救人，就是要人在万民中归属于他，属于神。当神不单只是要人脱离捆绑，脱离撒旦，脱离魔鬼，神还要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归属他，做他的子民。所以在新约里面，就哥罗西书一章三节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在新约里面应用在我们身上的真理。哥罗西书一章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在万民中做属我们的子民。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让我们属于他。他不是只是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就让我们当孤儿，不是。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要拥有我们，他要我们去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属他的子民。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现在开始诞生了。之前在埃及里面400年之久，他们是在法老的权势底下。现在神说，我要你们做我的子民。好，第二件事他说什么呢？这里是一个新的东西哦，以前没有的。他说，你们这些被我拯救的人，以色列人，我要你们做祭司的国度。神之前从来没跟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子说，你要做祭司的国度。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祭司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哪里开始呢？就在这里开始。神启示他说，祭司的国度，什么叫祭司呢？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一个职分，把人带到神面前。他要以色列人把人是做了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在众多的这些他们将会进到迦南地，迦南地其实都现在有人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人都是拜偶像的。他要在众多的拜偶像的人当中，他要有一般人是服侍他的，把人带到他面前。那么他这里说是祭司的国度，那是谁是祭司呢？神的心意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做祭司，这个是神原本的心意。神是要这个整个国家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每一个12支派里面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做祭司啊，能够服侍神。只是之后以色列人失败了，因为他们拜金牛犊了，所以这个他们不要了，这个职分才临到了利未人里面支派亚伦支派。所以以后为什么只有亚伦支派的人才能够做祭司？可是神的心意是要人人做祭司。所以感谢神，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可是感谢神，在新约里面彼得告诉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所以祭司在旧约里就是服侍神的人，就旧约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服侍神的，只能祭司才能圣殿里服侍神。可是现在感谢神，我们蒙恩得救，信了耶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祭司的地位，我们都能够服侍神，这个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啊。那么第三点呢，他说是要为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所以这里提到圣洁，神拯救人脱离罪恶，离开埃及的捆绑，离开这个魔鬼，不单只赦免我们罪，神还要有要求，他要求是让我们能够圣洁，因为神是圣洁，他要以色列人也要过一个圣洁的做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圣洁呢，说明到要见证神， 在这个迦南地里面，所有的这个拜偶像，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道德是非常低落的。他们会献下面献的偶像，会用比如说摩勒会，他们会把孩子拿去烧给这些偶像。他们会他们的性婚姻啊，性方面非常的乱。你看索多玛和摩拉这些是非常邪恶的世界。神又要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就是要他们在这块地上成为明光照耀，见证神是圣洁的神。神有这个目标的，神要以色列人这样子去见证他。所以在新约里面，这个如果去变成新约里面，我们就要看新约里面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二章十五节。二章十五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腓立比书，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卑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好，这个就是神盼望一基督徒对基督徒的呼召，就是在这弯曲卑谬的时代，整个时代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让基督徒成为明光照耀。在这个黑暗里面有光，这个光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有能够反照主耶稣的光，所以他要明光照耀弯曲卑谬的时代。他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神对以色列的呼召也是神对新约的信徒的呼召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来到教会，会来到新约呢？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这个呼召就来到教会，就来到新约的信徒，就来到基督徒。所以我们神对以色列人这个启示是极大的启示。之前以色列人不知道了，他们只知道他们脱离了这个埃及法老，他们能够离开埃及，他们能一路上走旷野，他们慢慢走就慢慢经历到神，认识神，神一步一步的启示他自己给以色列人。所以这样子，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呼召是给信徒是基督徒的呢？是因为彼得告诉我们的啊。我们去看彼得前书第二章，请弟兄姐妹翻开彼得前书。好，请彼得前书，我们请弟兄姐妹读二章的九节。二章的九节，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感谢主。神说我们这个接着彼得说我们这些被拣选的族类，我们的呼召是当年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召是一模一样的。感谢神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当初对以色列人的呼召现在会来到教会呢啊？我们要我们这个就是出埃这个旧约里面到新约的时候，整个这个所发生的事，让我们知道今天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在西乃山下。那么当神这样子做的时候他有没有条件呢？就是当他们做祭祀的国度，他属他的子民有没有条件？有条件，神提出了条件。神说他说第五节，他说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这个呢，神对以色列的呼召是有条件的，所以如果你听我的话，你就能够做君尊的祭司。你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那神是要思念以色列人，让他们看见自己，他们能不能够知道自己是的罪性，还和知道是不是神对于神有多认识神。那么当以色列人回答他的时候，是回答神的时候，当我们初看的时候，我们觉得 哎，这个回答挺好的。他怎么回答呢？他们这个第七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那么把吩咐他的话跟了以色列人说。然后百姓怎么回答他呢？怎么回答神呢？是凡耶和华所说的，我要都要遵行。那么摩西就把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子看，其实，哎，是很好的。他说神要求我说的话，你都要听。凡是我说的，你若听这样子听，你就会成为祭司的国度。那以色列人的回应说是。你凡你所说的我都要遵行。那可是这个这样子的答应有没有问题呢？他的问题是有的。他因为以色列人说凡耶和华所说的，就是耶和华所说的一切的要求他们都要遵从，而且他们觉得他们能够遵从。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他们觉得神要求我们能做到没有问题，神你尽管要求吧，你凡要求的我不能做。所以这个问题出现，就是他们回答是好的，他们有这个心思，他们想这个答这个遵从神。可是问题是出现，以色列人不认识人的罪性，他不知道，他不明白，他对于人的是罪性极无知，他不知道他没有能力能够满足神的要求。神他还不知道神究竟要这个圣洁的程度，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多么败坏。他就是以为我们可以靠着人的肉体能够满足遵从神啊。所以这里就开始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能，那么神就开始从天降下，神就要把律法降到以色列人当中啊。所以下面发生的事情是在神要从天降到，在火中，在雷暴中，在闪电中，在整个西乃山中，在着火中冒烟中，连这个山脉都震动的时候，神就从天降下。可是神还没有降下之前，神就要求以色列人，好，你说你们能够要遵从我的要求，那么神要现在我要来呀，从这个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从来没发现过。所以神说你们要自洁，你们要先把自己洁净好自己，然后预备好我将要降下来。所以神就接着摩西，他就对他们说他说在第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往百姓那里去，教他们明天自洁，又教他们洗衣服，到了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钉界限，说他们当谨慎，不可伤伤，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都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而且有脚声，直到脚声拉长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伸伤到山根来。摩西就下去跟以色列人说，然后还吩咐他们说，到了第三要三天要预备好，而且这三天内你们不可亲近女人。好，那么在这里神这样子做是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是没有罪的神。当圣洁的神要从神的宝座降到地上的时候，人要肯靠近神的时候，神就吩咐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自洁。这样子的吩咐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罪恶，神要一步一步的显明以色列人的光景的罪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败坏，跟我们当初我们还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是何等的败坏，我们以为我们是好人，人家跟我们传福音说你是罪人，我们还跟他顶嘴跟他们吵，我们不知道，我们无知跟以色列人一样。 所以这里的字节他跟他分了说了三件事，他说教他字节，就是字节很可能就是叫他们去洗澡，教以色列人去洗澡。你知道吗，在这个在之前雅在已经有以色列在我们以色列人的列祖雅各都已经有知道有这个字节洗澡的这个这个做法，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二节，雅各就对他家人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要自己更换衣服啊！这个是雅各从事件他们犯了罪杀人的罪，他们要自己换衣服来到，然后来到伯特利。所以那个时候自己很可能就是洗澡。你在之后犹太人他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他们都会去洗澡，洗澡变成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一个亲近神之前一个必做的东西事情。你知道圣经发现圣经死海苦卷的这群抄圣经的人，他们叫Ancient， 他们是非常敬畏神的人。在主耶稣诞生两百年前有这群人，他们要做再去到以色列的旷野，在死海的附近，他们在那边过一个与世无争的生活，做修道士的生活。他们就去抄写圣经，是他们把旧约圣经很最古老的旧约圣经流传到现在我们就手上有了2200年前的圣经，是因为这群人。那他这一群人他抄圣经，你知道他每一次抄圣经他抄到有写着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他就去洗澡。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洗澡的词叫做 Mikwa， 所以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去在摩西最后他们不是有建这个帐幕，然后建圣殿外面其实有许多的 Mikwa， 就是以色列的都有很多 Mikwa 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地上岩石上挖了很大的洞可以储水或者运水过来，他们每去圣殿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到水里面。所以为什么以后在浴室洗烟花会试洗，其实他说是以前就旧约里就有这样子的做法，他要亲近神他就要去洗澡。而今天其实这些洞其实还在以色列考古发现了许多这种的洞，在圣殿山前面就有很多所以他说你要自洁，第一件事为什么要他们自洁，因为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罪，让他们明白。第二件事是要他们洗衣服，洗衣服用水洗第三件事是他们不亲近女人，好让他们能够专心的去思考神，预备自己去遇见神在新约里面保罗曾经有这样子类似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7章5节，他说夫妻不可彼此亏欠，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所以他们暂时分房是因为他们要专心的祷告，专心的亲近神那神 教他们这样子的字节是原因是要以色列人认识神的圣洁跟人的罪神的罪性这个是神吩咐他们自己的原因。那我们基督徒在新约里的信徒，我们感谢神，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被主称为义人。而不单止这样，圣经还跟我们说，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已经有了成圣的地位，我们已经被称为圣徒。保罗每一次写书信的时候他常常教那些弟兄里面是圣徒，我们已经有成圣的地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了这个成圣的地位我们去看希伯来书两段经文一段是10章22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 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并我们心中天良的愧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从仁慈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啊，说以前神叫他们用水洗净的这个图画，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是大祭司主耶稣献上他自己，他的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污秽肮脏。我们再上去看几节，同一章十节，同一章的十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要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其实这个得以成圣，更好的翻译其实是已经成圣。英文读有英文的弟兄姐妹可以确认他是已经成圣， has been sanctified， 已经成圣，我们已经成圣，有了成圣的地位。感谢神，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面前，施恩座的面前，是因为我们已经有成圣的地位。可是这不代表我们可以不去追求成圣的生活。在我们有了这个地位之后，圣经就常常跟我们说，会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要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同样的，在希伯来书你翻前翻后两章，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所以圣经里他跟我们说，我们与信主了，我们就有成圣的地位，是神的恩典他给我们的。可是实际的经历里面，我们还在成圣的过程。所以圣经里一方面跟我们说，你们已经成圣了，有了这个地位，可是一方面圣经里会激励我们，跟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好让我们能够亲近神。这个是圣经里给我们的看见的真理，在训练里面。好，所以他们神吩咐他们这样子做，要做几天？要做三天，因为第三天的时候神都要从天上降临。那第三天是出埃及记的第几天？所以我们算一算，在一月十四号出埃及，到了一月里面就有十七天，二月有三十天就有四十七天，然后三月有三天的话就是五十天。所以第五十天出埃及之后，这个耶和华就从天上的宝座临到西乃山上。在新约里面，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有七个星期，然后的各天就是第五十天，就是圣灵从天降到地上，降到教会里面，那教会就诞生啊，圣灵就开始住在教会里面，内住在圣徒里面。所以都是五十天，一个是从逾越节之后五十天的五十天是耶和华神到西乃山，这个很重要，因为一个是西乃山，然后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是在锡安山，他是在耶路撒冷，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西乃山，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山，这两个是不同的山，预表着两个不同的东西。西乃山我们今天就看西乃山发生什么事，西乃山就是颁发律法的山，神就在西乃山颁发律法。在这个所以神降临，他降临的时候是要以色列人去预备自己。如果我们要应用的时候，其实主耶这个耶和华降临，他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件事，之后很相似的这个降临就是圣灵的降临，圣灵从天到降下的时候也是在火焰中有圣灵这个圣灵降临到这些门徒120个人的门徒身上。我们还要想到一件事，主耶稣升天之后他不是从来都不回来了，主耶稣应许我们他会再回来。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读今天的经文跟主耶稣再回来的这些预言有许多是类似的，有许多是类似的，等一下我们去看所以当以色列人要预备自洁自己，预备耶和华降临，我们也要预备我们追求圣洁，因为我们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就会从天上从云端降到地上，从宝座临到云端就会降临，他来临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是我们信主了，我们都蒙恩得救了，可是我们预备好那在基督台前面对主耶稣的审判没有？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好，那么 摩西继续说，在他说你要自洁之后，你说警告他们，摩西就是神警告以色列人，你不可摸这个山，山边边都不可，边都不可沾，不能摸，就是神说到神的圣洁，是你不只不能够靠近神，连这个山的边缘你都不能摸，神非常的谨慎要他们说，而且摸到的结果怎么样，非常的严重。你说有时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看旧约，很多人就看不下去，当他看到这里，哎呀不行了，神用石头打人，打死人，这太残忍了，不看，然后立刻看主耶稣新约，整个旧约全部跳过去啊。通常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出埃及就出到这里，到了西乃山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之前全部是恩典，你知道吗？哇，多么好啊！天上有玛纳啊，又水，又有磐石，有水流出来。突然间到了西乃山，哇，怎么这个神这么严厉？吓倒了，基督徒吓倒啊，不知道怎么读啊，干脆不读。其实神这样子严厉对待他以色列人，是因为神他说不单止人的牲畜都是这样，是因为神要清楚的跟人说，神是何等的圣洁。我们觉得我们根本没有一点概念神的圣洁。我们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弯曲卑微的时代，我们被污染的太多了，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神是何等的圣洁。神要我们知道，把这个记载留下来，要摩西写下来，让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人来到神面前就是要被打死，就是死路一条，我们真的是死路一条。不感谢神，有一条出路，有出路，就是神在西乃山，他就慢慢的让我们看见神的圣洁跟人的败坏，然后神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出路，有什么方法能够亲近神，这个圣洁的神啊。所以就神这样严厉，他是有原因的，他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明白救恩，不能接受，不明白神的圣洁，我们就不能够怎么知道怎么去认识我们的神，不知道我们的罪。好，那么从十六节开始呢，这个就是第二大段了哈。这一段里有第一大段是前面那一段，十六节开始就是神真正的降临了，从宝座上来到西乃山，而这个整个的描述是非常雄壮的，有雷电，你看有雷电，然后有闪电，然后有火冒烟，这个整个山在着火，而且整个山在冒烟，然后整个西乃山在震动，还有角声，角声就是有吹号，有谁吹号呢？有天使在吹号，这个号声很大声，是一个让人惧怕的声音。这个号响吹角，有小吹号，而神就在这个很震撼的这个场面，在一二百万的以色列人观看之下，神从天降临到西乃山顶上。那这样的描述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子的描述，神的宝座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一个描述。我们去看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是描述了神的宝座。如果你去看这个第四章里的一些描述，你会惊讶，有很多是类似的。比如说第五节他说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从宝座发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神的宝座上，在九节有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的羔羊，所以而在启示录里面还有许多的天使在吹号，在有七个号，就有七个天使吹了七次号，所以这些情景是说到了一件事，说到了圣经里跟我们启示的神，他是一个极威严的神。神是极威严，极圣洁，威严荣耀尊贵，这是他要我们看见神的心情，神的心情。好，那么当以色列人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神他们的表现是什么？他们就害怕，他们就发战，他们之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神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所遇见的神都是很怜悯的，供应给他们水喝，给他们满啊，拯救他们出以色列，让他们吃羔羊。现在突然间神 严厉这个震撼的场面出现，他们就害怕。所以当我们越看见神的圣洁，越看见神的威严之后，我们就会发出敬畏之心。很多基督徒不对神不敬畏，很多人不敬畏神，就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神是何等严厉的神。我们的神真的是何等严厉，他是轻慢不得。好，那么下面第十九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他们就在山下等待神，因为神吩咐他们不能上山，上山的人就必定要面对死亡。所以因为他们不圣洁，他们有罪恶，所以他们不能够亲近神。圣经继续记载，十八节，西乃山全山冒烟，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那么就有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那么摩西就说话，有声音回答他，在第十九节，有神用声音回答他，耶和华降临到西乃山上，耶和华照摩西山上顶，摩西就上了去。好，那么现在只有在这个所有以色列人都不能靠近这个西乃山，边都不能站，不过有一个人特别，这个人就是摩西。他说这个人不但只能够过这个边界，他还能够上山跟神说话，与神面对面，是完全是神给摩西的恩典。摩西也是人，他也是蛮有罪恶，可是神有恩典，神拣选了他，神要用他，神要用他来颁发律法，所以神叫了摩西上去。那么叫了摩西上去之后呢，神在这里经文说就要叫上了去之后，他就把时间告诉摩西了，其实告诉摩西。那么在二十章才记载这个时间的实际情况，所以他上了山之后，神告诉了摩西之后，神做了什么事呢？神就叫摩西，你快快下山，你再告诉以色列人，叫他们不要上来，再次提醒他们，如果他们上来呢，他们就会被击杀。所以神这个是神第二次再提醒以色列人。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因为这样子显出神的爱，神不愿意以色列人越过那个山的边界，来到山里就被击杀。因为神他是圣洁的神，不圣洁的以色列人来到他的当中，他必定要面对击杀。所以神也极认识人的这个软弱，神因为神之前教他们说了吩咐他们的事情，他们都违背神，叫他们星期六不要起来骑马呢，他们就星期六起来来拿马呢，叫他们把马呢要吃完不要留到明天，他们就留到明天。神就知道以色列人可能他们这个顽固的心，他们会不听，有人去试探神，所以神就叫摩西下去。可是摩西说，神啊，你已经叫他们不用上来了，你不用怕，不用跟他们说了。摩西还不知道神这个以色列人他对于人的败坏还不是很清楚，不过神还是说你还是下去吧，跟他们说。所以摩西就下去跟以色列人把再次吩咐他们，叫他们不要上山。神在这里在二十二节，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许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之节，恐怕我突然出来击杀他们。这里提到了祭司我们知道其实在到这里神还没有把这个祭司的这个制度发给以色列人，可是这里说他们当中已经有祭司了，以色列人当中已经有祭司，可这些祭司很可能就是每一家人的头，每一家的爸爸，他们都是代表这个家庭家人来亲近人来献祭。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第一次提到献祭的就是挪亚，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他是一家之主，他就献祭，献什么祭呢？献燔祭，奉献给神。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家里的男人他们都是祭司，能够献祭敬拜神。那么他说，你们这些祭司，你们也要 自己。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那么摩西就跟他们说原来你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他们不会上来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好，那么神说你下去吧，24节，我和亚伦，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恐怕我突然击杀他们。于是摩西跟百姓就上去了。所以这个是十诫之前发生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整个事情要让我们看见，就是神拯救人的目的，救赎的计划，救赎是出于神的，救赎的目标是要人归向神，而神也有救赎有希望，他也盼望就被他救的人能够成为他的见证，能够服侍他，能够见证他过圣洁的生活，能够服侍他做祭司能够做他的子民，属于他的。然后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跟他们立的约是有条件，而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的罪性不对自己的属肉体的光景无知，他们就答应神，他们说你所做的一切，说的一切我都要遵行，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而且不认识神的恩典。虽然他们在前面已经尽了神许多的恩典，可是神诸多的恩典给他们都没有去珍惜，所以神现在要把律法搬下来。所以为什么在新约里面跟我们说律法是新添上去的，添加上去的，是为了要我们治罪。所以我们下一堂我们就会去分享十诫，我们去思考十诫跟的意义跟我们新约的信徒有什么关系。好，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我们是污秽肮脏的人，我们不管洗了多少只澡换了多少件衣服，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原本是要面对死亡的，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的，感谢主，在你的恩典中你拣选了我们，你让我们认识你，能够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主，感谢你，你把宝血流出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那施恩的宝座。主，我们敬拜你。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在西乃山下跟山上所发生的事情，借着这些事情能够更多的认识神，你自己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更多的感谢赞美你，敬拜你，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